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1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一名在也门被扣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并且被转移到阿曼。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胡塞反政府武装的一个正面的姿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动攻势，要收复伊斯兰国的据点拉卡。美国纽约市加强戒备，应对大选日安全挑战。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天告诉美国国会，对克林顿电邮问题的结论不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新闻简讯。一名在也门被扣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并且被转移到阿曼。美国国务卿克里对美国公民瓦莱德鲁格曼获释即刻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胡塞反政府武装的一个正面姿态。阿曼媒体报道说，鲁格曼还和几名受伤的也门人搭乘军用飞机被转移到阿曼。鲁格曼的妻子说，鲁格曼在也门教授英语。2015年4月，当他要乘坐汽车离开也门的时候被扣押。上个月，海湾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阿曼协助释放了两名被也门胡塞反政府力量扣押的美国公民。2014年9月，胡塞反政府武装攻入首都萨那，推翻哈迪总统领导的政府，也门陷入内战。联合国估计，自从沙特领导的联军去年3月向也门发动军事打击，试图恢复哈迪政府以来，已经造成10000人丧生。以库尔德族为首的叙利亚武装在美国空中力量和军事顾问的支援之下，星期天发动攻势，要夺回对北部城市拉卡的控制。2014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占领拉卡，并且自行宣布把它作为极端主义的统治中心。以库尔德族为首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指挥官星期天宣布攻势开始。美国的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特使布莱特·麦格克证实说，叙利亚民主力量在这次行动当中得到美国的空中力量支持。麦格克说，拉卡攻势将分阶段进行，确保一定把伊斯兰国赶出拉卡。麦格克还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天在土耳其首都会晤了土耳其军事领导人，讨论这次新的攻势。会谈的焦点是要缓解土耳其对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组成以及他们的目标所持有的忧虑。华盛顿认为，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打击伊斯兰国最强有力的武装，但是土耳其认为，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叙利亚库尔德族的人民保卫部队，是一个恐怖组织，与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争取地区自治的反政府库尔德力量有关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为您带来新闻。纽约市正在加紧准备应对星期二大选日的安全挑战。今年大选不同寻常的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大选日将齐聚纽约。目前有消息说，可能有人会在投票站恐吓选民。一些川普的支持者说，如果川普落选，他们就将发动暴动。此外，有情报说，基地组织策划在大选日或者是之前发动恐怖袭击。有关官员说，可能的袭击目标包括纽约、维吉尼亚和德克萨斯州。纽约市政府说，他们重视有关的情报，正在评估威胁的可能性。 不过，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这类的威胁并不新鲜，目前不清楚消息的可能可靠性有多大。纽约市第40届马拉松赛星期天举行，沿路可见大批的警力部署。川普的大选之夜聚会总部是曼哈顿中城希尔顿饭店，希拉里·克林顿的总部在曼哈顿贾维茨会展中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告诉国会，他没有改变今年7月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犯法。科米星期天宣布了这个决定。此前，联邦调查局最近对于在前国会议员维纳的一个调查中发现的这批克林顿的邮件进行了查阅。科米在写给国会的信中说，调查人员日夜工作处理这批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接收和发送的邮件。科米说，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审议，他说我们没有改变7月份得出的针对克林顿国务卿电邮问题的结论。科米在7月份曾经说过，克林顿在处理机密信息时表现出极度大意，不过并没有犯罪的动机，检察官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克林顿竞选班子媒体负责人帕尔米耶里星期天对记者说，他们很高兴科米得出了与7月份相同的结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克林顿受到了一个不公正体制的保护。他在密西根州的一个集会上说，在8天之内审阅完6这么多的邮件是不可能做到的。科米两个星期前宣布发现了一批新的克林顿电邮，以后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拉近。川普借此告诉选民，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当选也会受到弹劾，面临刑事起诉。现在距离大选日只有一天的时间。克林顿在俄亥俄州的集会上说，这次大选是一个分裂或者团结，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口无遮拦的领导人之间的选择。选民要选择一个造福所有人的经济，或者是一个只照顾富人的经济。而川普强调，美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从第一天就能够投入工作的政府。他说，希拉里·克林顿的丑闻和争议会伴随着他，使得他无法行使行政职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军11月第一个星期与亚太盟国和伙伴举行了多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菲律宾与美国同盟关系继续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决定跟中国展开防务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稍早的访谈报道。
李宝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徐总，谢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个星期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它的基石是什么。它的基石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这个星期呢，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关岛附近啊，这是美国所属的关岛附近举行了一个叫做利剑的这样一个两年一度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呢，通常呢并不是在日本以外，就是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的，但是今年呢在日本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习呢侧重点是什么呢？两栖这个作战的能力。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体现了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呢在推行自己的这个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样一个方面正在继续的走下去。那么关于在其他的领域呢，就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日本还就是美国还希望跟亚太其他国家，这个东盟国家，比方说跟他们来这个加强军事合作。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和柬埔寨举行了这个在一个叫做卡拉特的一个系列的这种双边这个演习的这个框架下举行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也很特别，因为柬埔寨我们都知道它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但是柬埔寨似乎并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双边的这个演习。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值得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桑普森驱逐舰，昨天11月3日呢离开夏威夷，前往新西兰访问，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由美国的军舰去新西兰，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推进亚太的这个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嗯，
还有一个值得提出，就是说这个军舰在跨越国际变更线的之后呢，并不改变它这个所属的单位，它本来就是第3舰队的。那么跨越国际变更线之后呢，还隶属第3舰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去的做法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舰队，只要你跨越了国际变更线，你就要归这个第7舰队来指挥。但是这次没有，这个体现了美国呢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舰队来参与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活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美军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实际上最近呢在这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那么这个星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我们首先讲一下菲律宾还是对这个美国非常不满意，他的领导人继续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这个星期的理由是说，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25000这个支步枪，然后说又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上下都骂了一通。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对两国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并且派出了美国资深的这个外交官金盛荣到这个马尼拉出席美国最新的这个大使，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金大使的努力，能够把两国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也许还要关心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呢马来西亚的总理呢这个星期到北京访问，不但签了很多的这个经贸的订单，还签署了一个大的订单，要购买中国的这个大宗的武器装备这些巡逻船。这对美国来说呢，有人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美国官员似乎说我们不担心，而且鼓励像菲律宾啊像马来西亚上的国家跟中国发展这个正常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呢其实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说呢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方面。那么美中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动作？
好，我们讲一下大的政策方面。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跟这个中国国务员杨洁篪在纽约会了面。那么会面的结果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是我们双方都承诺会有效的管控分歧，那么呢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呢进行务实的合作。大的政策面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至于军方来说，军方一直是认为呢两军加强两军交流会有助于呢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每年的11月份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陆军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人道救援方面的这个演习或者是联合的训练。那么上个月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跟我说，他说目前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会按期的举行，应该说是就还会继续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观察和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继续是美菲关系的相关报道。新一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在11月3日宣誓就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那天的上午在美国国院为新任的大使金盛荣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金盛荣在就职仪式上重申，美国会继续保持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他说，
今年正值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建立的70周年，我们要纪念并且再次肯定我们由共同牺牲、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缔造的历史，当然还有我们坚不可摧的防务条约。美国多年来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菲律宾外国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我非常期待继续我们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强化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所做的出色工作，促进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金盛荣出生在韩国首都首尔， 2008年到2011年期间，他担任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美方首席代表。2011年至2014年出任美国驻韩大使，并从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盛荣一共12次前往朝鲜，对朝鲜核项目进行过实地考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曾对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出言不逊，并辱骂过上一任美国驻菲大使戈德堡，之后又发表援美亲中的言论，让美国与菲律宾关系出现紧张。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主持就职仪式时说，
I am confident，
即便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我对美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非常有信心，我对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我们相近的价值观和希望抱有绝对的信心。
克里说，美国将继续履行对保护菲律宾主权、独立和安全方面的承诺。他还表示，希望能在任期结束之前再次访问菲律宾。目前有25万美国人居住在菲律宾，400万菲律宾裔移民居住在美国。外界认为，美菲安保同盟关系对菲律宾十分重要。杜特尔特虽然敢于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大国关系的博弈，但不会碰触美菲同盟的底线。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捷克与斯洛伐克礼遇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之后，中国继续报复行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取消了原计划与斯洛伐克总理的会晤。在那之前，捷克农业部长取消访华。与此同时，在与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的气氛下，中国继续扩大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斯洛伐克媒体说，中国星期六突然取消了原计划的两国总理会谈。中国与16个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11月5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了高峰会议。中国总理李克强曾计划在当天的正式会议召开前会晤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斯洛伐克目前是欧盟的轮值主席。斯洛伐克官方说，中国取消两国总理的会谈是对斯洛伐克总统最近会晤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做出反应。外界曾经期待菲佐与李克强的里加会晤能够平息中国的怒火，使两国的各种合作持续下去。费佐表示，应该消除这起事件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他对与李克强的会晤被取消感到遗憾，因为这次会晤本应该为与中国的一些合作项目注入推动力。但是他已经邀请李克强访问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十月中旬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会晤了到访的达赖喇嘛，并与他共进午餐。尽管斯洛伐克解释这纯粹是一次私人会面，斯洛伐克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斯洛伐克总统府事先也把相关消息通知了中国大使馆，但中国事后仍然愤怒表示，斯洛伐克总统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与达赖喇嘛会晤，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会对此回应。在中国取消与斯洛伐克的两国总理会谈之前，捷克农业部长尤列奇卡原计划11月3日对中国的访问也被取消。尤列奇卡曾支持与他同属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捷克文化部长以及副总理等政要10月中旬会晤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当时在布拉格受到欢迎，他还会晤了数十名国会议员。在达赖喇嘛十月份的欧洲之行中，他访问捷克与斯洛伐克之前也访问了拉脱维亚，但是拉脱维亚官方人士没有会晤达赖喇嘛。李克强这次访问拉脱维亚时，双方都对达赖喇嘛一个月前的访问闭口不谈。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达赖喇嘛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受到政要的接待，而拉脱维亚的官员却不见达赖喇嘛，这种不同的待遇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情有所不同。尼克里斯基说，在接待达赖喇嘛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因为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社会对藏人的支持 传统上一直超过拉脱维亚，因此在达赖喇嘛问题上，捷克与斯洛伐克的政治人物要比拉脱维亚更多依赖民意和自己的选民。但达赖喇嘛十月份访问李家时，曾经在当地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型法会活动，显示当地社会对达赖喇嘛的尊重。11月4日抵达李家访问的李克强受到了拉脱维亚方面的欢迎，这是拉脱维亚独立之后中国总理首次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访问。中国目前是俄罗斯之后的拉脱维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李克强对当地媒体说，中国公司将更多地去拉脱维亚投资，而拉脱维亚的奶制品和其他农产品将会更多打入中国市场。中国还将投资波罗的海国家包括机场、港口、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更多扩大在波罗的海国家影响之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他们都担心俄罗斯的威胁，认为乌克兰之后波罗的海国家将首当其冲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入侵目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也将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部署数千人的部队。北约部队离俄罗斯边界的最近地点仅有数十公里远。俄罗斯的东欧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中国与波罗的海等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合作都较少意识形态，更突出经贸。这些国家虽然都是北约成员，在国防安全等领域遵守共同的行动规则，但是他们在经济领域非常自由。伊斯坎德罗夫说，我这个方面看到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都期望能够获得中国的投资，打入中国市场，扩大贸易额。这方面不仅涉及中国，也涉及到其他的亚洲国家，比如斯洛伐克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了附近的捷克和德国之外，还包括韩国。出席中国中东欧峰会的捷克总理索波特卡在李家表示，捷克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吸引中国来投资，为捷克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捷克也期望能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商品，每年来捷克的中国游客的数量也将继续增加。李克强这次在李家还分别会晤了白俄罗斯、波兰、爱沙尼亚等国的总理。李克强明年将会访问白俄罗斯，波兰总理明年将访问中国。李克强已经在星期天抵达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他将在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然后前往莫斯科会晤总统普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环境。这个周末，中国京津冀地区雾霾再次加剧，星期五的晚间，雾霾预警由黄色升为橙色，这是今年下半年北京首次发布大雾雾霾橙色预警。严重雾霾天气致使大量的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天气网报道，周六清晨北京大雾弥漫，部分地区出现强浓雾，能见度不足200米。自11月2号起，中国华北及东北地区出现大面积的重污染过程，而2号下午，北京启动的重污染黄色预警持续时间超过72小时，到4号晚上，雾霾黄色预警转为橙色预警。雾霾造成首都机场取消航班1355架次，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周五晚间，由香港飞往北京的国泰航空一个航班，由于能见度低，3次降落未果后，又飞回香港。此外，还有大量航班备降周边地区的机场，造成飞往北京航班的旅客大量滞留。有来自武汉的乘客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搭乘的班机2次降落尝试均不成功，后被迫飞到济南备降。雾霾同时造成了交通拥堵，北京市内有8条高速公路临时关闭，部分路段采取了临时管制措施。新浪微博用户张立新表示，这里是北京，我被北京的雾霾天覆盖了，出了门看不见台阶，看不清楚马路，找不到公交车站，分辨不出东南西北，这样的人生有点迷茫，有谁可以拯救一下我，拯救一下世界。周五深夜，美国之音记者实地目测， 建国门外外交使馆区一带浓雾茫茫，街道两旁树木和楼房若隐若现，仿佛满天沙尘空中飞扬弥漫。北京街头不少往来行人不戴口罩，记者随机采访了一名汽车司机，他表示雾霾期间一切照常，并未采取保护措施。
没影响，没影响，就跟平常的一样。
另有一位出租车师傅也说，习惯了无所谓。
没什么看法，就这样吧，习惯了。这个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是无所谓啊。
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每五例新发恶性肿瘤就有一个是肺癌，肺癌分别占男性和女性新发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上述数字显示，告诫和引导当地民众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做好防霾安全措施的工作急需加强。据了解，本次污染过程中 PM2.5 成分中硫酸盐短期上升速度较快，燃煤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北京部分地区提前开始供暖，从周末开始，北京1300余家供热单位开始试供暖，到本月13号北京全城集中供暖时，取暖系统的大量烟尘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势必造成更大压力。周六白天，北京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开始好转，橙色预警解除，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减弱，污染物随之聚集，预计到9号雾霾将再次袭来。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已经将近2年，其中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标志着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进入新的阶段。不过2年过去了，有专家担忧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公益诉讼空间或许是仍然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公益诉讼被视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有益补充，以便解决环境治理中执法薄弱以及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在中国新环保法实施后，中国有大约700家非政府组织有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过据统计，2015年只有9个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提起或参与37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称为夹缝中的中国环保维权律师张晶晶，最近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的一个关于中国环保公益行动的讨论会上则指出，在这些公益诉讼案件中，大多数的诉讼主体都是 GNGO， 也就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公益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华环境联合会，其次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他说，中国的新环保法看起来是要给自下而上的公益诉讼提供更多空间，但他担心环境公益诉讼是否会成为政府新的政治手段，用来控制本应赋予公民社会的那个空间。 他说，政府试图尽可能的作为原告进入那个空间，这就不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动了，只留给民间非政府组织一个很小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诉诸公益诉讼，而公民个人是不能提起公益诉讼的。中国的新环保法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但是对他们的资格有所限制，比如需要依法登记，而且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不过，中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公民个人提起环保公益诉讼的权利。张晶晶说，这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被称为公民诉讼或私人检察官，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环保机构未能及时履行职责，除了环保非政府组织，公民也有资格起诉污染者。不过他也表示，环境诉讼是唯一一个中国政府允许公民组织参与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的领域。他说，到目前为止，法院受理的由公益组织提起的涉及消费者权益的诉讼案件只有1起，而涉及妇女残疾人权益的则为0。在威尔逊中心11月3日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有与会者提问， 中国即将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对中国的环境公益组织造成何种影响。非政府组织真古道尔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的黄丽珍曾担任该中心中国办事处的总办事。他说，我感觉当地非政府组织和草根组织有能力通过社交媒体或科普来动员当地民众与当地政府合作，产生切实影响。目前我们的感觉是，法律限制的是境外影响。他也指出，一些中国当地的环保组织与外国或国际环保组织有合作关系，或是得到他们的资助。在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生效后，这种合作或许会受到一定影响。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项目负责人吴兰认为，这项法律的具体影响目前还尚不明朗。他说，虽然有不好的消息，但是环境领域确实是在突破新的疆界。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两岸关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之后，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也在分析北京对台政策的走向。有学者认为，尽管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台海两岸因为九二共识的分歧而中断官方交流，不过从习近平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出，北京对台湾蔡英文总统仍有期待，并没有对他完全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习近平在11月1号与洪秀柱的会面中发表六点讲话，除了强调对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坚持，以及对反对台独立场画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外，仍然重申将致力于推动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往来。由于这是自520蔡政府上台后，习近平首度在台海两岸的冷局中就对台政策发表讲话，他的谈话内容引起许多注意。美国康奈尔州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认为，在台海两岸官方半官方交流机制中断的情况下，习近平通过与洪秀柱的会面发表习六点，针对国民党、台湾人民以及民进党政府三个受众各自发出不同信息，目的是要将台海两岸关系稳定下来。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北京以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坚持持续对蔡英文总统施压，但实际上北京对蔡英文并没有完全定性，对他也仍有期待。这从北京对蔡英文就职演说、接受外国媒体专访等说法的反应都可以看得出来。王维正说，
很多东西虽然大陆并不满意，但是也可以去，就是说找到一些可以让他们比较安心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大陆对于蔡英文来讲的话，并没有完全定性，而且并没有说一定要把它打成到一个对立面啊。对，基本上对蔡英文来讲的话，还是有所期待。那蔡英文，但是从蔡英文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他可能觉得说，事实上也表现很清楚，说他觉得讲的已经够明白、够多了，所以不需要再讲的更多，然后也不可能会那个照北京的这个期望来演出。
曾在李世满大学任教多年的王维正说，北京对蔡英文政府有理想面，也有现实面，他们很清楚。民进党籍的蔡英文是人民选出的总统，对他施压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过度。因此，通过国共领导人会面发出信号，一方面也是一种以民逼官、对他施压的方式。此外，北京对蔡英文带领的民进党仍然保留台独党纲，对蔡英文过去在李登辉主政下的言行还有疑虑，不断强调反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立场。王维正认为，这是一种为了取得谈判制高点的技巧，也是一种表态政治学。王维正说，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北京这个谈判的策略很不好，很要不得的一点，就是说他要让你，我把中英文的话把叫做这个 show me you care, how much you care, 那他基本上的话跟这个蔡英文释放的讯号就是说我就是不信任你，所以你就要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来讨好我，来信任我。那蔡英文他们这班人的想法就是说我已经做更多了，而且我没有必要再去讨好你、取悦你、取信于你，这那你要怎么样？要接下来要怎么样的话，看着办。那我想，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哈。
至于这两种谈判策略的对撞将发生何种结果，王维正说，虽然北京表面上要蔡英文照他们的路径演出，不断对北京示好，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事。而事实上，对于蔡英文一些说法，包括将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其实北京的反应还算正面，因此台海两岸应该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冷和平，但不至于有立即的危险。至于习红会对洪秀柱或国民党是否有加分作用，王维正认为洪秀柱表现不差，这一趟和平之旅对他个人应有加分作用，明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一中同表、一中各表路线之争应该可以平息一些，但国民党是否能因为他的两岸政策而重返执政，目前仍然言之过早，主要因素还是要取决于民进党未来4到8年之间的执政是否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针对习红会发表一篇具名体会文章，强调习近平在会中的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发展的推动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张志军在这篇指引方向坚定信心，克难前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洪秀柱重要讲话的体会的文章中表示，由于台湾新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因此两岸各界都担心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期待国共两党加强交流合作，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台海和平稳定。他说，习总书记表明坚决挫败一切台独图谋的坚定意志，并表示岛内一些人在文教领域搞形形色色的去中国化活动，企图削弱两岸同胞精神纽带，都是不得人心的，也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著名的异议艺术家艾薇薇日前在纽约呼吁西方国家必须在人权问题上对北京施压。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艾薇薇星期三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与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对谈。艾薇薇说，中国现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跃人士，也不存在法治，整个社会被严厉控制。
I don't even think they can exist in China.
中国根本不存在法治，情况非常糟糕，几乎没有空间。我不认为政治意义人士可以在中国存在。律师仅仅为他们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辩护，为那些受欺凌的人辩护，就会被投入监狱。
Some people being wrongly accused.You can be put in jail.
艾薇薇本人因在中国四川地震后维权而被当局监禁81天，被罚巨款，并被长期扣押护照。艾薇薇认为，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必须保持对中国的压力。
You have to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I think
你必须坚持你认为正确的。我认为人人都应该享有人权等价值，只要你是人，只要我们共生共存。所以我总是鼓励人们公开的去讨论、去面对、去对抗。
艾薇薇认为，如果美国在价值观上做出妥协，结果是将被北京鄙视。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e value is made to make a challenge.
没有任何借口不提人权，不捍卫普世价值，这是很坏的发展。这会使你的伙伴或者对手不尊重你，因为他们认为你是假的，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只会对坚持原则的人表示尊重。
Would protect the principle.
但是艾薇薇认为，习近平面对的许多中国的问题都来自过去半个世纪，并不是他制造的。
The same everything he did is he has to do, otherwise he won't.
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他必须做的，否则他不可能存在。控制互联网、反腐、集权，没有别的可能，除非他真的想要放弃中共体制。我想，这个对他来说要求太高了。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是一篇跟俄中关系相关的报道。俄罗斯执政党国会议员把毛泽东、列宁与希特勒等同，称他们是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这位被称为克里米亚美女检察官的知名议员常被中国媒体报道，有评论认为他的言论侮辱了千百万中共党员和习近平，将负面影响俄中关系，俄共以表达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博克隆斯卡娅说，列宁十月革命中的另外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洛茨基、毛泽东还有希特勒都是二十世纪杀人血流成河的恶魔。波克隆斯卡娅在刚被选出的议会中担任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来自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波克隆斯卡娅进入议会前是克里米亚的检察官，被认为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的一名功臣，因此非常出名，但他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乌克兰指控他叛国，并帮助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从事政治迫害，因此被通缉。但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已经招致很多人的批评。媒体转载的一篇博文说，中国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把毛泽东与希特勒并列在一起，这是侮辱包括8800万中共党员在内的中国人和中共领袖习近平。文章说，这与普京总统称赞中国重视俄中关系的基调完全不符，将损害两国关系。中国官方肯定会注意到相关的言论，不知道他想达到哪些目的。值得关注的是，克里米林宫如何反应来消除有关言论可能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但俄罗斯与中国官方目前都保持沉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波克隆斯卡娅拥有影响，他能进入议会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克里米林宫内的各派系中有一派主张俄罗斯恢复君主制，他们想让普京变成新沙皇长期执政。波克隆斯卡娅支持末代沙皇，他本人不否认自己是君主主义者。今年5月二战胜利日时，波克隆斯卡娅手持末代沙皇的画像参加游行，让许多人惊讶。这派政治力量不主张俄罗斯与中国过分接近。尼克里斯基说，这一政治力量迷恋沙皇俄国，当时俄国远比中国强大，但在俄罗斯与西方今天交恶之际，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尼克里斯基说，这部分政治势力主张俄罗斯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应该走自己的帝国道路，因此中国不被当成朋友，而是竞争者。尼克里斯基说，把毛泽东与列宁等人并列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都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毛仅与斯大林见过面，而且类似嗜血恶魔这样的语言在俄罗斯较多形容斯大林。波克隆斯卡娅的言论让人奇怪，这可能同他刚进入议会不懂国际关系和复杂的官场运作有关。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愤怒地表示，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会讲出类似的话。阿尔洛夫州的一名左翼党员指责波克隆斯卡娅发表极端主义言论，请求检察官调查。波克隆斯卡娅说，他仅表达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官方和统一俄罗斯党的立场。他稍早前曾经请求检察官调查一部电影 侮辱已经被东正教封圣的末代沙皇。这部尚在制作中的电影描写末代沙皇登基前与一名芭蕾舞女演员的爱情故事，但是他的举动遭到了包括亲普京议员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波克隆斯卡娅为此特别撰文解释他的立场，并为末代沙皇鸣不平。他认为许多二十世纪的恶魔今天不被人排斥，但推动俄国现代化改善民众生活被残忍杀害的末代沙皇却招人诽谤。波克隆斯卡娅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许多人的批评，有评论称她是智商有限的乡下小女人进入大都市，不知道俄罗斯政治浑水深浅，惹出麻烦。也有人批评她凭借姿色利用同高官的亲密关系进入议会，仅是想表现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脱北者指的是因为生活贫困的窘境或是对外部自由的渴望而冒险以非正常的渠道离开祖国的朝鲜人。近年来有关脱北者的故事不断，少不了悲惨与离奇，而专程前来美国的金正雅一行人希望人们关注的是他们同时作为一名逃北者和一名母亲所面临的痛苦与无奈。十一月初他们在华盛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金正雅出生在朝鲜，小时候被亲生母亲抛弃，两次被收养。他说他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以后一定不会这样残忍地对待孩子。可悲的是，我最终还是成为了像我母亲一样的坏妈妈，我最终抛弃了我那在中国的孩子。
她在逃离朝鲜时被人口贩子拐卖，被迫嫁给中国东北的一个农民。当时的她已经怀孕，为了让生下的孩子避免被遣送回朝鲜，她把女儿登记在中国丈夫的户口下。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一直生活在可能被中国政府发现并遣送回朝鲜的恐惧中，金正雅只好甩下孩子，只身逃往韩国寻求庇护。显然她的情况十分普遍。金正雅说，脱北者中80%都是女性，其中60%都遭遇过人口贩卖或是被迫与自己的孩子分离。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脱北者的确切数据很难统计，不过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特兰罗宾森教授估计，中国东三省地区有朝鲜脱北者约6800名，而其中的朝鲜女性生下的孩子则超过7800名。金正雅说，从朝鲜逃亡的女性通常会成为人口贩子的目标，这些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为了生存被迫嫁给当地的中国男性。他说他们就像商品一样被买卖甚至被虐待。黄玄珍1998年在丈夫去世后，为了年纪尚小的女儿，她来到中朝边境的市场上卖东西养家糊口，却被一对夫妇欺骗卖到了中国。由于她三番四次试图逃跑，这家兄弟几人轮流打她，勉强才幸存下来。他说他在泰国逃难期间遇到的很多朝鲜女性比他的经历更加凄惨。不过黄玄珍表示，许多逃到韩国的脱北者选择藏起这段被买卖被虐待的经历，因为他们感到极度的羞耻。因此金正雅创立了非盈利组织团结妈妈，近100名成员希望发声表达他们的诉求，吸引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有像李永熙这样稍稍幸运一些的，他在1997年决定逃离朝鲜。他说那时候的朝鲜还有很多人因为食不果腹而死去，但是与此同时他满眼所见的却是腐败的官僚，因此他选择出走。李永熙的母亲帮他联系到了中国东北的亲戚，他说那时候只要他想到要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与亲戚们一起生活就兴奋不已。到了中国，李永熙花钱买了假的身份证，也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结婚生子。即便如此，他那带有口音的不流利的普通话出卖了他，被警察抓了起来，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虽然亲戚们筹款10000元贿赂当地官员把他保了出来，但受了震惊的他因为害怕还是决定逃往韩国，无奈地留下了4岁大的儿子。 中国政府视进入国境的脱北者为非法的经济移民，而非难民，一旦发现则遣送回朝鲜。据一些脱北者描述，这些辩解者回到朝鲜则被羁押，面临监禁、苦役和惩罚，家属也有连带责任。金正雅称，不论是像黄玄珍那样备受虐待，还是像李永熙一样家庭和谐，在中国的脱北女性都生活在随时面临被迫遣返的恐惧之中。他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想方设法前往韩国寻求政治庇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与儿女的分离。
很显然，受害人不仅仅是我们这些脱北的母亲们，中国公民也是受害者。我们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孩子也就是中国公民，这些父亲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妻子都被抓了，不在家了。
他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
我们并不要中国政府给我们公民身份或是登记户口，只是希望他们把这些母亲们作为特殊情况，不要把我们作为逮捕或是遣返的对象，这样我们才能留下照顾孩子，不要打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从历史上来说，美国工会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势力，比如在60年代，几乎每三个受雇的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所以工会成员的选票非常重要。但是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5年美国的工会成员有1480万人，仅占工作人口的 11.1%， 工会力量呈现出逐渐变弱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未知的报道。
那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呢，工会一直是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那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的60年代，就是每三个受雇的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那现在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就是2015年的这个美国工会成员数是1480万，占到了工作人口的 11.1%， 那工会的这个势力就出现了颓势。从传统上来讲呢，一般来说为这个大公司工作又属于主要工会的成员，基本上是会按照这个工会的要求去投票，也就是说大概 90% 的人会投票给民主党。但是呢，今年民主党却失去了一些工会成员和这个蓝领工人的支持，那这也就使得这个工会成员呢，也就使得这些工会快马加鞭的为这个民主党拉选票。那最近我们也是采访了这个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总部，去看了一下那边的拉票情况。
随着大选日的临近，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联合其他工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拉票活动。他们的拉票对象很明确，就是工会成员。他们不仅每周六挨家登门拉票，还会以打电话和邮寄的方式争取支持。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主席丹·邓肯说，每次周六的活动大约有60到100人到场，他们来自十多个行业的20几个工会。他说，在维吉尼亚这样的摇摆州，工会成员的选票能起到重要作用。
2006年在维吉尼亚州，我们看到工会的投票结果是，虽然我们只占这个州工作人口的5%，但我们占了实际票数的15%到20%。2006年，我们把吉姆·韦伯选进了参议院。2008年，我们促使维吉尼亚州做了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转变，选了民主党的奥巴马。
来给工会加油打气的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康纳利说。
我相信很多议题都跟员工的利益息息相关，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哪方面的利益受到威胁。川普的言论有时候在表面上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当你真正的去看他是怎样的人，他从来没有为你做事，他打击工会，欺骗工会，他肯定不代表员工的利益。
川普说，他站在美国劳工一边，他的主张包括创造公平的自由贸易，将流失到海外的工作重新带回到美国。
I want to bring jobs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bring money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get rid of the deficit. I want to start paying off debt.
但工会未必买账。多洛雷斯·格伯是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副主席。
We support the fact that jobs need to be brought back to the U.S.
我们承认需要把工作带回美国。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制造业受重创的事实，这是真的。我们不支持他的原因是，他这样说，但他穿中国制造的西装，他冠名的领带在中国生产，他用中国的钢材建大楼，这使美国的岗位流失，他自己就这么做。所以是的，他说的对，但他不能身体力行。作为工会成员，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把你说的坚持做下去。
And as union members, that's what we look for. Are you actually going to stand by what you say?
沃尔特·怀斯是美国钢铁工人工会的成员。
我们的工会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哪儿，谁支持他们拥有工会的权利，而那不是共和党，不是唐纳德·川普。他们知道我们跟川普因为他的建筑工程打过交道，因为川普不付钱，我们有些合同工就没能给他们的福利基金存钱。我们有工会成员在那儿，我们不得不去法庭起诉来帮他们把钱拿回来。我们知道川普和他的作风，这就是为什么钢铁工人不应当支持川普的又一个原因。
由管道工、装配工、焊接工和技术服务人员组成的联合会，是在美国有大约29万成员的工会。该工会政治和立法事务负责人拉里·布尔曼说，初选刚结束的时候，有一半成员是川普支持者，而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大约30%。他们的目标是在大选当天把这个比例降到20%以下。
So I come from New York. I'm from New York, where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are both from.
我来自纽约州，川普和克林顿都来自那里。川普在纽约市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成员为他的项目工作过。他很多项目都用了工会，所以一开始在我的州、我的城市很难。我记得一开始他有超过半数的支持，因为人们记得他们为那些项目工作的日子。但当他们听说8、9年前，就是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川普没有付钱给跟他签了承包合同的人，使一些公司关门。当这些事情被曝光出来并得到证实时，我们许多成员离开了川普的阵营，决定他们要跟克林顿国务卿站在一起。
A lot of our members walked away from the Trump camp.
那为此呢，我们还采访到了纽约州的这个佩斯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约翰·艾伦·詹姆斯。他提到呢，如果说一些工会成员或者非工会成员的蓝领工人不支持民主党的话，这会是因为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恶化的对失业、对工资增长缓慢、生活成本增加但是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那他还提到了一些这个技术行业工会，那这些工会的这个成员呢是比较倾向于较少这个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把票投给共和党。但是他强调说，今年的工会成员到底如何投票呢？其实是很难预测的。
嗯，好的，谢谢未知带来的报道和分析。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位听众，这个时段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杨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